在上一节课提到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75，说明杂修禁律的三种缘。第一种是乐等智，第二种是不烦恼，第三种是乐受生。不烦恼、乐受生这两种说法，与俱舍论根据成就杂修禁律的两大类圣者，又细分为立根跟顿根，所提到的内容可以比类。至于《大毗婆沙论》所提的第一种因缘乐等智故，如黑板上所写的，大家可以参阅。接着，请看讲义144页科判刮胡 F。说明为何五蕴居天唯有五处？为什么不是四，不是六，唯独只有五处的蕴居天呢？那颂文提到，由于杂修禁律为分成五品，所以所生之处也唯有五天，唯有五处天。接着，论文长行解释，由杂熏修地势禁律有五品故，所以禁居天唯有五。好，那如黑板上的右方，大家的右手边，地势禁律天处呢，总一说一切有部的主张为有八处，说一切有部并不将无想天处别立于一天，而是包含在广果天中。无想天处只是广果天的高胜处，就如同大梵天处只是梵辅天的高胜处是一样的。所以说一切有部并不将大梵天或者是无想天都个别立为一处。好，那么地势禁律的前三天呢，是凡圣都可以受生之处。凡夫只要成就地势禁律，也能受生到无想天、浮生天或广果天。啊，圣者，上流的圣者，如上一节论文所看到的，那么也能受生到无想、浮生、广果这三天，然而唯有成就杂修禁律的不还果圣者，才能受生于无烦乃至摄究竟，所以才称为禁居。禁也就代表唯有圣者才能够居住的处所。好，那在地势禁律中，根据其杂修地势禁律的品位高低，又分成五品。如果按照俱舍论文，就是讲义144页科判刮胡 F 的第一段论约，论文的第三行和五品呢是下中上，上圣，上中的特圣，上级，上品中的最究极，有这五品的差别，所以下品对应的就升到无梵天，乃至上级。如果成就地势禁律是上级，就受生于摄究竟天。那请大家先翻到讲义146页，看到注脚。这是引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75，同样是说明为何杂修禁律，五品对应五蕴居天五品，为什么唯有五不增不减呢？其中在答曰，在答的这一段论文，那么第一种说法是，这是理所当然，就好像见到有15心，你不能说，你不能问为什么只有，为什么不是14心？为什么不是16心？等等，见到本身的过程，观世谛16形象， 属于见到位，本身就是这十五个刹那。那因此，第一大的意思就是杂修禁律，杂修地势禁律本身就是自然而然分成这五种等级，不需要说明其理由。好，那请留意到附次答的第三行附次，杂修禁律是圣功德，非下中品，非下品所设，非中品所设，所以唯有上品所设。那上品中又分成上中之下、上中之中，以及上中之上、上中之圣、上中之究极。如果以《大毗婆沙论》这一段论文作为标准，看回讲义144页聚舍论文所提到的五品，那么其中所讲到的下品，就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，是三大类中，三大类是指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。这边的下品呢，如果对应《大毗婆沙论》卷175第二答句舍所讲的下品，是指上品中的下品，上品这一大类中的下品。那中品呢，句舍论文中的中品是指上品中的中等级的这一品类。那上中上，一般如果烦恼或善根，我们会分成上中下，又分成上中下，就是上品中又分成上下、上中、上上嘛。可是在杂修禁律中，上品中呢又分成五品，所以在上上品中还有上中之特胜，以及上品中之最究极，上极。好，那当然这是以婆沙的有部说法作为检视俱舍论本段论文。好，那么再请看回讲义144页。好，在说明完杂修禁律的五品分类之后，接着简要的叙述。初品三心现前便得圆满，初品就是指上中之下品，如果是最低等级的杂修地势禁律呢，只要三个刹那就成就圆满了。所谓三个刹那，就是初无漏、次有漏、初无漏。在这三个刹那经过之后，其杂修地势禁律圆满，命中就受生到无梵天。如果是第二品，第二品对应的是上中之中品，那么需要经过六个刹那，六心。第三品是指上中之上品，需要经过九心。第四品是指上圣，上中之特圣，需要经过十二心。第五品是上极，上极品需要经过十五心。好，那这六心乃至十五心怎么算呢？在注脚75《普光俱舍论记》，根据《大毗婆沙论》或者是根据《顺证理论》提供了两种解读。那这两种解读的差别，如果以图示的话，以第二品做说明，第二品就是指上中品。上中品根据俱舍论文，总共需要有六心，有六心。那么初解呢？如果以初解，它第一解啦，一到六心 都是属于尘满位。那如果是以第二节呢？第二节一到三星是属于加行，还在加行的阶段。第四到第六星才是尘满位，也就是末后三星。好，如果以第二品做举例的话，末后三星才是尘满位。因此，在第二节，也就是《普光聚色论记》论文的右节，第一行接续到第二行，第二品见圣，自起三心，尤为加行，也就是前三心是加行。那接着再起四到六心，更起三心，方始成满。那为什么论文会说六心呢？论文的说法以第二节的出发点呢，是并说尽加行，也就是将一到三心的加行也含摄，所以论文才会说第二品需要有六心方能成满。但以第二节做出发点的话，事实上认为是四到六心是成满，那一到三心是属于尽加行。那第二节根据是顺增理论卷65有类似的说法。那第一节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75。哦，那么在这两种解读中，普光认为以大毗婆沙论的说法，也就是第一节，是属于有部的正义，是比较正确的。普光也连带叙述到，真谛三藏也是以第一节为主。好，另外与聚色论文有关的，请参考讲义145页。这一个页面注脚的下方星号六，星号六有提到能杂修与所杂修，能杂修是指无漏，前后的无漏都称为能杂修，那所熏修的对象就是中间的有漏，称为所杂修。有部的正义认为能杂修是作四谛十六形象观，这样的说法就如同刚才有提到法字跟四法字跟四类字，刚才是指上一节课了哈，上一节课有提到。以前后无漏呢，是指四法字或四类字。那中间的有漏是四俗字，是所杂修，是所杂修。所以所杂修所观的形象可能是十六形象。那为什么也能四谛观四谛十六形象呢？因为四俗字是能够遍观一切，所以也能观四谛十六形象。举个例子，就像有情进入四顺抉择分的时候，就是暖顶冷四谛法，这都还是凡夫位，对不对？一般称为内凡那进入暖顶冷四谛法所做的会观，请问是什么？是观世第十六形象，对不对？但是鸾顶冷世第一法所具备的智慧，请问是世俗智还是无漏智？当然是世俗智，因为还是在凡夫位嘛。所以以世俗智仍然可以观世第十六形象，当然与圣者是有差别的，圣者是真实如实观。那 凡夫即使是到了四顺抉择分，四三根位的阶段，所观的是第十六形象是相似的，它的力道还不足以能够断烦恼，所以称为是相似的。但不管如何，还是可以做相似的十六形象。所以在杂修禁律中，中间这个阶段有漏的这个阶段称为所杂修，或做十六形象，或做其余的形象。佛沙论文接着就举例，可能是与世无量、八解脱、八圣处等有关，那后面多一个句号请删除。那这一段论文就与讲义143页注脚72大概中下有引用到显宗31，有看到吗？就是上一节课有看到的，在讲义143页注脚72，普光俱舍论记引文中间偏下一点点，开头是又显宗31云，杂修禁律五蕴为体，然于此中诸世俗智是四法四类这八智所杂修。那诸世俗智就是指中间杂修禁律中间有漏的这个阶段，以十智的分类就是有漏的世俗智，那为前后无漏的清净智所杂修。那么前后的无漏清净智可能是四法智或四类智，那么四法智或四类智所观照的就是做四谛十六形象。好，所以显宗论的论文与大毗婆沙论的论文对应讲义143、145这两个段落就能前做呼应。好，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44页科判刮胡 F 的第二小科，科判小 B， 变感业能。修学杂修禁律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为了受身于五蕴居天处，那为什么会受身于五蕴居天处呢？俱舍论提供了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，因知此中无漏势力，就是前无漏后无漏，那熏修中间有漏，那以中间有漏来感得五蕴居天的其中一处。那因为无漏不会感得后有了，无漏是清净业，是离三界所系缚，所以不可能以前后的无漏感得五蕴居天，所以真的能够作为有漏业感得五蕴居天的，其实是杂修禁律中间有漏的这个阶段。好，那这是第一种说法。接着请翻讲义146页，俱舍论提供了在大毗婆沙论中的另外一种主张。俱舍论提到有余师言由信尽念定慧这五善根次第增上的缘故，而次第感得无烦天乃至摄救今天这五处。这意思是说，如果这一类的不烦果圣者是五善根中的信善根较强盛的话，就感得无烦天；如果是精进善根比较强盛，就感得无乐；那如果是慧善根比较强盛，就感得摄究竟。那这一类的说法在大毗婆沙论也是有提及的。 同样是《婆沙》卷175，讲义146页注脚栏，答的第3类说法，有余师说，杂修禁律，则是条列性等五根，那如其次第，随五根中的其中一根增上，而分成五品。那所以杂修禁律所受身处才会只有五处，那刚好对应性净念定慧五根。好，那么《普光居摄论记》的解读如注脚76，就有举例，有时性根增上修杂修禁律，那就受身无烦；那如果是慧根增上杂修禁律，就受身摄修禁。好，那在婆沙的说法，其中有一说，也许跟有部的色界分为16处，可能是有冲突的，也就是答的倒数第二说，将第四禁律分成9品善根。那大家有看到吗？有说第四禁律有9品善根，次第生于9处。但是如果以有部的说法，如黑板上的右方，大家的右手边，以有部的说法，第四禁律只分成8天，而不是分成9天呐。那如果要分成9天，难道无想天也分成一处？那么才有可能可以将第四禁律对应于9品善根，那因此这一种说法，可能就会与有部将第四禁律处分成8天是有点冲突的。好，在答阅的最后一种分类呢，是将第四禁律约9品烦恼做分类。那这种说法，就正巧可以做说明。将9品如果完全没有断除的这一类不还果圣者呢，就受生到第四禁律的第一天无云天。那如果是断到第8品烦恼，那么所受生处呢，第8品即是本论文的下中品。断掉下中品的受生到摄究竟天。那接着论文说，无有福下品而受生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将第四禁律的9品烦恼，也就是最维系的下品，完全断除的话，应该要受生到无色界天了，对不对？而不会在摄究竟天受生了，所以论文才会说，受生到摄究竟天是已经断了下中品，也就是前8品烦恼，只剩下第9品烦恼作为感得受生摄究竟天的一个有漏获，作为一个条件来感得摄究竟天。那如果连最维系的下品都断的话，就不可能在第四禁律受生了。所以论文才会说，无有福下品而受生者。那此中的受生，当然是于第四禁律中受生了。这点这个观念，就像如果断尽欲界9品修惑的话，不管是凡夫或圣者，断尽欲界9品修惑，还有下一生一定是投生到哪里？投生到色界，对不对？就像不还果圣者，断尽3界见惑，以及断尽欲界修9品修惑，就会受生到色界了。那同样，如果是凡夫，如果成就色界定的话， 代表他已经断尽欲界的九品修惑。那同样，只要在寿命完结前，他的定没有退失，那下一生一定是投生到色界了。那同理，如果是已经断除了色界最维系的下下品烦恼，下下品烦恼是最后断的，因为是最维系的，那么这一类应该是会受生到无色界天，而不可能还在色界受生的。所以论文才会说无有福下下品而受生者。以上的内容即是说明修学杂修禁律会有两大类的圣者，一类是不还果圣者，一类是阿罗汉圣者。为什么会杂修禁律？又基于立根跟顿根的差别，以及果位的低圣。低是指不还果啦，那比较殊胜是指阿罗汉。个别有不同的原因。概括的说，会有三种原因。为了宪法乐住，那为了宪法乐住是修学色界定，修学初禁律乃至第四禁律必然会有的功德，这在阿含圣典也很常提到，相信大家应该也耳熟能详。修学禁律其中一种理由就是为了得宪法乐住。那么大家应该有听过四修定嘛？四修定有听过吗？就是四种修学禁律所能达到的。那其中一种就是为了宪法乐住修学善禁律。为了得圣知见，为了得圣知见来修学禁天眼通。为了得分别慧，修学诸家行善。为了断尽三界的有漏烦恼而修学金刚预定，这就是所谓的四修定。比较详细的内容同样在分别定品会提到。那其中与现在有关联的，就是修学善属性的四种禁律。其中一种功德就是为了宪法乐住，宪法的意思就是献身啊，这一世的身心能够得到安乐安住，不用等到来世，只要此生，那这一身心的友情成就禁律，必然能有乐住，极尽安乐。接着讲义146页科判瓜胡居提到，不还果中有一类很特殊，称为身证，身体的身，证明的证。那为什么这一类的不还果圣者给予这一种名目称为身证呢？是有必要的条件，如宋文提到得灭定必须要成就灭尽定的不还果圣者才足以称为身证。如果没有得到灭尽定的圣者，那么不能称为身证的不还果圣者。那接着请看长行的解释。有灭尽德名德灭定，那个德有灭定的德，这个德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中的德，所以特别用双引号作为标示。这句话是解释宋文中的德灭定，怎么样称为德灭定呢？因为根据说一切有不得主张或者是他们的教义， 是以德，这不相应刑法与其余的，不管是烦恼也好，心所也好，或者是同样属于不相应刑法中的一类，灭尽定也属于不相应刑法中的一类，因为灭尽定不能归属于色，它不是物质法，它也不是心王，它也不是心所，因为灭尽定是属于什么？无心定，所以它也不属于心王，也不属于心所。那灭尽定本身，它也不是无为，它不是涅槃。它也不属于虚空无为，不属于非则灭无为，所以灭尽定只能归属于无为法中的不相应刑法。那有情怎么跟灭尽定产生关联呢？这就借由不相应刑法中的德来与灭尽定产生关联。所以，当这一位不患过圣者修学灭尽定成就，就会具备了灭尽定的德，那有灭尽定的德的这位圣者，才称为德灭定。好，那接着颂文，跟着论文，就进一步说明，即不还者，不还果圣者，于身中有灭定德，转名身正。即不还果圣者，由身。这边的身呢，是指色身哦，不是指身心整个欲守果报，所以特别用上下引号做标示，只局限于色身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成就灭尽定的当下呢，是属于无心的状态，所以与精神层面是没有关联的。所以，当处于灭尽定的时候，是如论文所表述的，由身正得四涅槃法。为什么说四涅槃法呢？因为进入灭尽定的当下，是心心所暂时不起作用。那这样的无心位，有点类似进入无余涅槃的状态。这边的涅槃不是指有余涅槃，是指无余涅槃。事实上，在某些经论呢，也将涅槃归入于无心位的其中一种。一般我们会讲有五种无心位，对不对？有五种无心位，是不包含无余涅槃的。大家知道哪五种吗？就是深层的睡眠，没有做梦的睡眠，是一种。还有昏倒，昏倒当然也是指完全失去了意识，然后那种很严重的昏厥。那再者呢，有两种无心定，第一种是无想定，第二种是灭尽定。那以上是四种，还有一种就是借由成就无想定升到无想天，处于无想天的这一类有情。在其受命的时候呢，也是属于无心位的，所以一般是将之说为五种无心位。但是某些经论呢，也会将涅槃归属于无心位的这种说法。所以进入了灭尽定，处于无心的这样的状态，有点类似进入无余涅槃。只是说进入灭尽定，虽然没有精神作用，但是还有色身呢、欲守果报还处于生理上的活跃，还不是像真的进入无余涅槃。当然啦、如果说刚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，色身当然还是有残留了，但是会慢慢的腐败，会慢慢的腐化。好，所以如本段论文用一个"似"，是相似，不是完全相等。那由于是借由色身正得，所以称为身正，所以称为身正。好，那从 下一科判呢，为什么将得灭尽定的不还果圣者称为身正？那么俱舍论先提供了有部的说法，接着呢，世亲论主再以自身的主张来反驳有部。好，那请看讲义147页，说明如何说此类的圣者名为身正，特别强调唯独是色身正。那有部的说法非常的简要、简单明了，因为得到灭尽定的不还果圣者，进入灭尽定的当下，心无，当然此中的心也包含心所，没有心王，当然也就没有心所的现行作用。那再者呢，其所证是依色身而生起，有这样的灭定德，所以是以无心，以心无故，依身证故，称为身证。好，那这个段落呢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54，大家可以参考注脚82刮胡2。在法宝的《俱舍论句》虽然是记载婆沙53啦，但是如果对应目前大正藏所收录玄奘大师的翻译版本，其实是在《大毗婆沙论》卷54，内文是正确的，内文是正确的。问：何故名身正？答：以身正八解脱，为以慧尽诸漏，故名身正。那八解脱的第八解脱，其实就是灭尽定，灭尽定解脱。那这一样的说法是在阿含圣林中很常见的，以具备或证得八解脱，说明不还果圣者名之为身正。好，那对应于会解脱的阿罗汉，会解脱的阿罗汉就是以会尽诸漏，为以身证八解脱。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，会解脱可以细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全分的会解脱，这一类的阿罗汉唯独是依止未自定来升起圣道，断尽三界烦恼。那另外还有少分的会解脱，少分的会解脱在九种定法中，九种定法就是色界的四定、无色界的四定加上灭尽定，这九种定法，少分的会解脱可能是具备出尽律，最多最多可以具备到色无色界的四种定，唯独缺灭尽定，所以称为少分的会解脱，在定法中没有完全具备。好，那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是会解脱，也就代表八种解脱中，八解脱中是不完全具备的。所以如本段婆沙论文所提的，为以身证八解脱，不是说八种都完全没有，而是说不完全具备，可能只有八种中的前七种，或者说八种中的第几种而已，而不具备把整个八种。好，那这是有部的主张，认为身正之所以称为身，强调是在色身正德，而心所是暂时止息作用的。但是世亲论主并不赞同，请看第二个段落，理时因缘，此类的不还果圣者，具备灭尽定的不还果圣者，并不是指这一类不还果圣者正处于灭尽定中 的状态而称之为身正，而是当其从灭尽定出关之后，那么获得了一种状态，这样的状态是先前没有的一种极尽状态。所以如论文所说的，他获得了先所未得有事身的极尽。为什么特别强调有事身？因为当进入灭尽定的时候是没有心心所嘛，那样的一种极尽是先前在有事身的时候所不具备的一种极尽，所以说是先所未得。当他成就灭尽定，进入灭尽定的一种极尽状态，是先前与有事身的极尽所不具备的，也就是灭尽定的极尽是最为极尽、最为殊胜的。所以此类的不还果圣者，从灭尽定起、灭尽定出之后，做如是的思维，此灭尽定最为极尽，即是涅槃。因此当这一类的不还果圣者，他从灭尽定起，那证得如是身之极尽，所以才称为身正。好，那接着最后一句话，由得即至，现前证得身即尽故。对于这一句话，普光有两种解读。由得即至的得，第一种解读是指不相应行法中的得，也就是引用有部的说法，大家可以参考注脚83俱舍论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，由灭尽定得。那至呢，论文中的至是指当初灭尽定之后，再以智慧去观照先前的一种极尽状态，所以说初定后圆灭定至，也就是论文所叙述的，他在出了灭尽定之后呢，去思维哦，刚才所证到的一种极尽状态是以前所没有感受过的。那这就是论文所讲的由得即至的第一种诠释方法。那第二种诠释方法呢，如普光俱舍论记引文最后一行，就比较不采用有部的不相应行法得，就是只要简单的叙述，得就是指得生极尽，那至呢，同样是出灭尽定之后缘去先前的一种极尽状态。那么如果以论主先前在探讨不相应行法中否定的说一切有部，特别用得的关联，将有情跟其余种种有为法甚至无为法作为联系的媒介，那事实上在先前分别根品的时候，世亲其实没有这么接受有部以得作为媒介的主张啊。那因此这两种解法，比较有可能就是采取第二种，不用依照有部的灭尽得做诠释，简单的叙述是由得生即尽，即出定之后缘取灭尽定的智慧，就是论文所讲的由得即至，现前证得身即尽故，所以称之为身正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请问针对今天所叙述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最后回向。 请合掌。